习近平从星期日开始的三日法国之行，将比他在欧洲的前两站面临更大的挑战。这位中国领导人在欧洲之行的第一站，顺利使意大利加入他的一带一路项目，并在里维埃拉小国摩纳哥受到了友好欢迎。摩纳哥同意比中国科技公司华为开发他备受争议的 5G 电讯网络。习近平欧洲之行的第三站将考验习近平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马克龙将自己塑造成欧洲最强的领导人之一。分析人士表示，对于习近平来说，他的目标不单只是扩大中国的经济关系，还要在面对其他主要全球竞争对手时扩大中国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力。对马克龙和他的盟友来说，这个意味着要使四分五裂的欧盟在和中国打交道时用一个声音讲说话。法国星期日报在总结马克龙对中国与他最大贸易伙伴欧盟关系的看法时这样写，符合中国利益的是欧洲无分裂，我们仍然是领先的合作伙伴。星期一的议程包括签署能源、食品和交通协议。随后马克龙在爱丽舍宫为习近平举行国宴。除了贸易，两国领导人还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据报道，马克龙希望与中国加强合作，以应对特朗普政府对气候变化的怀疑。规模更大的谈判于星期二举行，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与马克龙一起在巴黎与习近平会谈。法国总统马克龙已经为这次会谈定下基调，他于上星期五宣布欧洲天真的时代已经结束，与他同为欧盟强国的德国亦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默克尔说，他们希望建立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如果一方有市场准入权，这样另外一方亦应该有这个权限。但是中国与波兰、葡萄牙、希腊和捷克共和国等欧盟成员国之间签署的十多项贸易和投资协定可能会破坏欧洲的团结。法国世界报这样写，如果巴黎、布鲁塞尔和柏林站在同一个立场上，并不一定所有人都会追随他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保持沉默，南部的国家意大利、葡萄牙、希腊需要中国的投资。事实上，本月较早时候，马耳他暗示他可能是下一个竞争者。马耳他财政部长爱德华·西克努拿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民众必须警惕任何国家，尤其是有政治野心或者任何野心的国家，但是这个就是生活。亦被称为新丝绸之路的中国基础设施发展和投资战略，目前已经覆盖150多个国家。人民币为全球各地的新火车、公路和港口提供了资金，这个至关重要的补充，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亦是扩大北京经济和全球影响力的关键工具。中国称一带一路是一项双赢协议，但是批评人士指出，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使一些非洲和东南亚国家负债累累，并使包括吉布提和希腊港口在内的战略资产基本上处于中国控制之下。英国退欧和内部政治分歧已经削弱了欧洲以统一方式应对中国的能力，这一点可能在下个月的中欧峰会上受到考验。欧盟起草一份官方战略，呼吁成员国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他在商业交易中提高问责和透明度。但是布里斯托尔大学东亚问题专家温尼金在对话网站上写，这个可能被另外一个现实所破坏，那个就是中国通过单独针对欧盟成员国来分裂和征服他们的效率。巴黎蒙田研究所的亚洲问题专家弗朗索亚·格德蒙特认为，习近平此行的首要任务不单只是经济上，还包括解除欧洲的疑虑，并在下个月中美举行更多的贸易谈判之前，进一步疏远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关系。他在星期一接受法国讯息电台采访时说，在中国看来，贸易协定只是一个注脚。另外一个法国分析人士考夫曼认为，包括俄罗斯和美国在内的其他大国亦试图破坏欧洲的统一，不过习近平的访问突显出更大的威胁。考夫曼在《纽约时报》上面这样写，欧洲人需要的不单只是一个警钟，他们必须决定他们是否要眼看欧洲大陆被更强大的竞争国瓜分，还是希望重新获得足够的集体力量和常识来控制自己的命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